要选读一篇吊古战场文，作者是李华，唐朝的。这篇文章属于埃及类的骈体文，所谓骈体文就是通篇用韵。这篇文章它是回顾历史上战争的悲惨场面，描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并且指出必须要推行仁政才能够制止战争，表达出作者爱好和平的愿望，以及对人民对战士的无限同情。这篇文章题目是吊古，而实际上就是讽刺当时的唐朝的政治，因为当时唐朝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对外的战争持续不断，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所以作者他就认为要避免战争只有施行仁义，使四方的一地归服，否则一将功成万骨枯，战胜功成了还尚且如此，有这样大的牺牲，对于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那如果是将亡独末，假如打败了，那这个损失就更不能够估计。那么这个骈文没有六朝的那种浮艳的文风，写起来比较朴实，那也就表现了这个作者他要改革文风的主张，因为唐朝的文风还是承袭到六朝华米的风气而来。李华他也是写文章的人手，他要想极力的把这种浮华的风气、这种文风加以改革，成为朴实的一种文章的做法。所以他这篇文章虽然是用骈体文来写，而实际上他写的很朴实的，在这个用字用词的方面尽量的求其真实而没有堆砌。现在我先来念一遍：浩浩乎平沙无垠，这个字要读垠字；迥不见人，这个迥字也有人读成迥字，迥不见人；河水盈带，群山纠纷，岸溪惨翠，风悲日新，蓬断草枯，凛若霜尘，鸟飞不下，兽挺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赴山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于汉于将近待于吴文福，其位摇树，金寒照目，万里奔走，连连铺路，沙草沉木，河滨夜渡，地阔天长，不知归路，既生锋刃，必亦随树，秦汉而还，多事事宜，中州好多好构，这个字要读构， 无事无知，古称容下，不看王师，文教世宣，武臣用其，其兵有益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呜呼一息。吾享福，北风震末，湖边事变，主将交敌，其门受战，也束毛旗，穿回主殿，法众心贺，威震面见，地足穿骨，金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旋，身系江河，四分雷电，自若琼英临壁，凛冽海鱼，急血莫进，坚兵在徐，自了休朝，征马驰除，征旷无温，堕子列夫，当此苦寒，天甲强胡，平林煞气，以相简图，尽节之众，横功士卒，都尉心降，将军覆没，思田巨港之岸，填满长城之库，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可深言哉。这个圣要读圣。古衰兮离尽，始结兮衔结，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促兮生死劫，降已在，终身一地，战已在，瀑布沙砾，了无声兮山极寂，夜正长兮风习习，魂魄皆兮天沉沉，鬼神俱兮云密密，日光寒兮草短，夜色枯兮霜白，伤心惨目有如是也。吾闻之，木用造竹，大破灵狐，开地千里，遁逃匈奴，汉倾天下，柴丹立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竹显影，北至太原，继承朔方，全失而还，引自侧心，何乐且闲，目目地地，君臣之间，秦起长城，近海为关，荼毒森林，万里诸阴，汉及匈奴，虽得阴山，枕骸片野，功不补荒，苍苍真民，谁无父母，提膝捧腹，为其不受，谁无兄弟，如独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救，其存其末，家莫闻之，人或有言，将信将疑，卷卷心目，请昧见之。布殿清裳，这个裳字可以读裳，布殿清裳，哭望天涯，天地为仇，草木齐悲，吊祭不至，惊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离，呜呼一息，时也命也，从古如斯，为之奈何，守在是宜。这篇文章是通篇都用韵，而中间也有换韵，这是从李霞书的文集选出来，书于埃济队的古文。李霞书就是李华，他是唐朝河北的正黄县人，唐玄宗开元23年的进士， 他做官做到监察御史，后来安史之乱以后，他就被贬为杭州的司户参军。他擅长古文，与当时的一位文人萧隐士齐名。萧隐士也是一位文章家，所以一般人就称为萧隐。可是在当时有人认为他的文章不如萧隐士，可是李华他自己认为比萧隐士好。于是他就有一次用尽的心思写成了这篇吊古战长文。写好了之后，他故意的把它夹在一些旧书里面。有一天他跟萧隐士读，把这篇文章找出来，两个人在那里研读，而萧隐士就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那李华就问他，我是不是可以写得出来呢？萧隐士说，如果你要用心的思考的话，你可以写出这种文章。那李华到这个时候他才佩服萧隐士，不是浪得虚名，而确实萧隐士知道李华的功力，知道这篇文章他可以写得出来。所以那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内容。浩浩乎平山无垠，这个浩浩就是广大无边的样子，无垠者就是没有边际。好大一片茫茫无际的辽阔的沙原，平沙就是有沙的平原，因为古代打仗都是在平原上作战，所以又叫做沙场，战场又叫做沙场。那么这片的茫茫无际的平沙是那样的遥远，而看不见一个人影，胸不见人，这个胸就是辽阔。这样一大片的无垠的平沙，而看不到一个人的影子。河水银带群扇纠纷，那么黄河的水好像带子那样环绕的，这个银子是环绕，黄河的水像一根带子环绕着，而重重叠叠的山林也杂乱地矗立在那里，群山纠纷，这个纠纷者是重重叠叠的样子，杂乱的样子耸立在那个地方。那这是描写战场上的景色，有黄河有群山，岸溪惨翠风悲日新，在这个阴风悲嚎的时候，连日光都很暗淡了，好像日色都无光了，这个叫做岸溪惨翠风悲日新。这个日新者就是那个太阳的光很暗淡，悲惨的阴风吹过来使这个日色无光，而呈现出一副昏暗愁惨的景象，这个惨翠就是愁惨。 草枯，李若霜沉。蓬草也折断了，这个蓬草就是一种芦苇，长在水边上的。到了秋天，蓬草也折断了，而杂草也枯黄了。蓬断草枯，这是秋天的景象。凛若霜沉，寒气凛冽，这个凛冽就是很冷寒冷的样子。凛冽的寒气啊，好像是下了霜的早晨，霜沉就是早晨下了霜，天气变得很寒冷。鸟飞不下兽挺王群，飞鸟在空中盘旋都不敢停下来，因为地上没有东西可吃，鸟都不愿意飞下来，而野兽也在那里狂奔乱跑，都离开了这些离群散居。所谓兽体亡群者，就是一群一群的从这里走过去，那也就是说不停留的意思。连这些野兽也不愿意在这里停留，而很快的走过了。这个挺字就是走得很快，一群一群的野兽很快的从这里走过，一群一群的飞鸟在空中盘旋不飞下来，那就可见得这片无垠的平沙那种荒凉冷漠的景象。亭长告于曰，那么当地的这个亭长就告诉这个李华说，这个亭长就是国与国之间接邻的地方就设亭，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关卡一样。那么这个亭就置一个亭长来防御敌人的。那这个职务当时就是好像是地方上的一个小官吏，好像是那个关卡的一个主管，叫做亭长。那么这个亭长就告诉作者说，石鼓战场也，这就是古代的战场。从前经常有三军人马在这里全军覆没，常覆三军。这个三军是形容很多的军队，因为在古代啊，一般的诸侯大国他们的这个军事的阵容打仗的时候就是设左中右三军，中间一支军队是主力，而左右两边的军队是从事这个附带的，好像是辅助的。那么这个就所谓三军，有这个主力，有从力。那这里的三军就是指的军队的通称，常副三军，常常有这些军队在这里打败仗的全军覆没，往往鬼哭，所以往往有鬼哭的声音，那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所谓冤魂不散，因为那里的人死的太多了，阴气聚得太深了，所以就会听到鬼哭。尤其是碰到天阴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天阴则闻，天气不好或者是下雨或者是晚上就可以听到鬼哭。 所以作者听到了庭长这样说的话呢，伤心在秦于汉于将军在于，真是令人伤心了。这是秦朝的战场呢，还是汉朝的呢，还是近代的呢？因为他这篇文章就是吊古战场，这个古战场究竟是秦朝还是汉朝，或者还是近代的呢？那汉朝到唐朝中间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吴文福其位姚肃金韩招募，我听说在战国的时候，那么齐魏、齐国跟魏国，姚肃，这个姚肃的就是人民为国家铺这个劳役，还有守这个边境。那么金韩呢，是楚国跟韩国，也是战国时候两个国家。这个赵牧者就是赵牧兵员，有战争的时候国家就要向人民来募兵。那么作者他说，我听说在战国的时期，秦国、齐国跟魏国他是征兵去防守边境，那么楚国跟韩国是招兵去对付敌国，这个征兵是义务的，每个国民到了适当的年龄就要应征，就要服兵役，而招兵呢是自愿的，谁愿意去当兵打仗可以自愿自动参加，所以招兵跟征兵不一样。那么当时齐国跟魏国是用征兵，而楚国跟韩国是用募兵，万里奔走，连连铺路。那么这些战士们长途的奔走到边境上去打敌人，连连在外面受到日晒雨淋，连连铺路，这个铺路者就是铺路在外面，风吹雨打日晒，这样的辛苦的去打仗。沙草成木，河边夜渡，在这个沙漠里边有水草的地方来牧马，因为古代打仗都是要靠马，一定要先把马这个马喂得很饱，养得很壮，作战力才很强。所以这里就写到沙草成木，在沙漠里面有水草的地方就用来牧马，黑夜里面在这个冰冻的黄河上来偷渡，河边夜渡，那个河水已经结冰了，晚上要去偷偷的渡河去攻击敌人，地阔天长不知归路。那么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地那样的辽阔，天又那样的高远，不晓得哪里才是回去的路，不知归路，也就是天地茫茫，到底哪一个地方才是归程呢，才是我回去的路呢，都不知道。寄身锋刃，必以随俗，把自己的性命已交给了锋利的兵器，这个锋刃者就是锋利的兵器，这个刃是刀，把这些兵士们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这些锋利的武器，而心里头有很多的郁闷烦恼，这些心事又能够向谁去倾诉呢？所谓避意随诉，这个避意就是心里面的这些心事。 他的满腔的幽怨，满腔的愤懑，要向谁去倾诉才好呢？秦汉而还，多事事宜。从秦汉以来，秦汉而还就是秦汉以来征伐四境的夷狄的这些战争很多很多，没有断绝。那也就是说，从秦汉以来，国家都在用兵，都在打仗，都在对这个四方的夷狄不断的征伐。中州好构，无事无知。这个中州就是中原，就是讲到我们中国遭受到的这些破坏损耗，耗够就是破坏损失。我们中国为了多事事宜，为了战争而损失了许多的人力，也破坏了许多的物力。这个就所谓东周好构，无事无知，没有哪一代不是这种情况。换一句话说，每一个朝代都有这种情形，都有这样大的损失。古称戎夏，不抗王师，文教士炫，武臣用旗。那么在古人有人说夷狄同诸夏，戎夏，戎是夷狄，夏就是我们中国汉族，古称戎夏。在古人有说夷狄同诸夏，都不敢抗拒帝王的仁义之师。王师的就是帝王的忍者的军队。那么这些夷狄他们都不敢跟诸侯天子的王者之师来对抗。文教士宣，武臣用旗。但是到了这个后来，礼乐教化没有宣扬了，所谓世宣者就是没有宣扬，也就是说礼乐教化已经衰退了。而武将那些用武的将领，他们主张出奇制胜，武臣用奇，这个奇字就是出奇制胜，各显神通，用他们一种奇异的战略来取胜。所以骑兵突袭跟仁义之师就不同了，骑兵有益于仁义，因为所谓骑兵者就是要用诡诈，要用骗术，要用谋略，这个就跟仁义之师有所不同。仁义之师他是要讲道义的，他是要讲仁慈的，虽然战争是残酷，但是仁义之师总是尽量避免杀戮，尽量减少损失。而骑兵那就是杀的人越多越好，所以骑兵有益于仁义。王道迂阔而莫为，那么大家都认为这种仁义的王道太迂阔了，所谓迂阔者就是不尽实际，做事情太迂腐而不切实际，叫做迂阔。那打仗为什么还要讲仁义道德呢？这岂不是太迂腐呢？所以大家认为这种王道就不合时宜，那也就没有人去实行了。呜呼一息啊，这个呜呼一息是叹息，这是多么的可悲可叹的事呢？ 所以很多穷兵黩武的国家，他们都不施行仁义，把仁义道德看作是迂阔的、不切实际的。他们要富国强兵，他们要以战争为手段，所以尽量的出奇制胜，尽量的以杀戮为主。吴小福北风震末胡兵事变，我想象到在那个北风吹动的沙漠时候，所谓北风震末，这个末是沙漠，当到沙漠吹动了一阵一阵北风的时候，胡兵事变，那么这些一地的军队就趁机来侵犯我们，这个事变，这个事是窥视，有机可乘的时候，这些胡人就来攻击我们。主将交敌，其门受战。那么因为这个主帅呀，主将就是主帅，主帅轻视的敌人，那么以至于这些部将也就仓皇的应战。主将交敌，其门应战。那这个其门者，就是讲汉朝的一个官名，他是掌这个制兵器出入的护卫。那这里的其门就是指的一些武将。这个毛旗者，就是用那个牦牛的尾来装饰的旗子，那这里面就是指的军旗。主将交敌，旗门受战，也束毛旗穿回主殿。那么这个时候，原野里竖起了军旗，而战士们也沿着这个河岸来回的奔跑，所谓穿回主殿，这个回就是来回的，在这个河岸上来回的奔跑，这是讲一般的战士打仗的时候的情形。那么军法越是严厉，而战士们的心就越恐惧。法重心害，威尊令箭，军队的制法很严，那么制法越严，这个兵士们的心里就越害怕。所以威尊令箭，而主帅的威严越受到尊重，那么战士的性命就更加的轻贱。这个命是指的兵士们的生命，这个威是讲主帅的威严，他的威严越显得珍贵，而兵士的命也就越显得很轻贱。因为兵士要服从主帅的命令，他们就应该要奋勇牺牲，在所不惜，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显得更轻贱。立足川谷，金沙如面，那个锋利的箭头，这个主就是箭头，锋利的箭头穿到人的骨髓里面去了。那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兵士受伤而死了，金起的这个飞沙扑到脸上，金沙入面，那个沙被风吹起的往人的脸上扑过来。主客相搏，山川震旋。那么敌人跟我们这双方面互相的拼搏，也就是双方面到了肉搏的时候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了，而战鼓的声音震动了山川，吓得人头晕目眩，山川震眩，好像是惊天动地的样子，把人都震得头昏眼花了。 身系江湖，四分雷电。那么打仗的时候啊，这个喊杀的声音好像是江湖奔腾的那样大，声势像雷电那样的轰鸣，声四分雷电。那就是说双方面打仗啊，这些兵士奋勇争先，喊杀的声音跟雷一样的响，跟江湖奔腾的那个声音那样大。那也就是形容战争的激烈。自若琼英凌碧，凛冽海鱼。那么至于天气阴沉的时候，彤云密布的时候，琼英凌碧，就是天气阴沉了，那个边地是非常的寒冷的。凛冽海鱼，海鱼就是海边上，也就是指的国家的边境。当到天气阴沉而天上的彤云密布的时候呢，这些边疆的地区是非常寒冷的。寒冷到什么程度呢？积雪莫尽，坚冰在膝，那个厚厚的雪都已经没过了小腿的，这个镜子就是我们的小腿，形容那个雪很深，把我们的小腿都淹没了。那些坚实的那个冰凝挂在胡须上，坚冰在膝，那个胡须上都结冰了，那可见得天气有多冷。自了休朝，征马驰出，就是那些很凶猛的飞鸟，这个雉就是一种很大的鸟，像那个老鹰一样很凶的。这种凶猛的雉鸟也只好躲在巢里面休息了，都不敢飞出来。所谓休巢的在巢里面休息，战马也冻得徘徊不前。所谓踟蹰者，就是不敢向前，畏畏缩缩的徘徊在当地，这个叫做踟蹰。征马踟蹰，连作战的马都不敢向前直冲，而畏缩那个怕冷的样子。征旷无温，堕子略乎，身上穿的这些棉衣，征旷就是那个棉制品，厚厚的那种那些棉衣都没有一点点的暖气，无温，再厚的衣服穿到身上都不觉得很暖和，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堕子略乎，甚至于手指都冻断了，皮肤都冻裂了。那堕子略乎就形容天气太冷。当此苦寒，在这种严寒的时候，可是老天却给了这些胡人一个好机会。天甲强胡，这个甲就是给他，借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攻击我们。因为胡人他们在北方生活惯了，他们能够适应这种寒冷的天气，所以在这样的天寒地冻的时候来打仗，当然胡人是占优势，而我们这边就吃亏了，我们的兵士不能够适应那种严寒。所以天甲强胡，平林煞气以相减图，他们就凭着这种腾腾的煞气前来到我们这里来抢劫屠杀。平林就是凭靠依靠他们这种煞气腾腾的威风来打劫我们，甚至于屠杀我们。 不是只禁止的去拦截军器的物资，就是纵横来攻杀我们的士兵，尽节之众，横攻士卒。这个尽节者就是直接，直接去把我们的辎重，这个辎重的就是我们的物资，我们的军用物资，嗯，甚至于一些吃的粮食也包括在内。那么这些胡人，他们直接的去拦截我们军用的物资，再就是来攻杀我们的士兵，这个简图者就是攻杀。都尉心想将军覆没，都尉就是指的那些作战的将官。那么这些将官有的投降了，那么主将呢，打仗的这些将军呢也牺牲了，将军覆没，有的将军打仗打死了，有的一些将领们就投降敌人了。那这就是说到我们这方面打败仗，降则降，死则死。失田巨港之岸，先满长城之库。那这两句也是形容牺牲的惨烈，将士们的尸首堆积在大河的两岸，巨港之岸，在河的两岸堆满了尸骨，鲜血流满了长城的洞穴。这个窟子就是长城上面一个一个的那个窟窿，好像血都把这些窟窿都流满了。无贵无贱，同为枯骨。那么这些死的人也就不分贵贱，一起成为沙场上的枯骨。那这种惨状哪里能够说得完呢？可深言哉，说也说不完。鼓山兮离尽，使节兮衔接，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促兮生死结。那这个四句也就是讲到打仗打到精疲力竭了，打败了，到后来这个鼓声，打鼓的声音也就很低弱了，鼓衰兮。因为古代打仗都是用鼓来振作士气，打鼓就表示进军，那现在鼓声已经是低弱了，就表示这个兵士们的士气已经衰弱了，斗志已经没有了，所以鼓声也显得很低弱。力尽，兵士们作战的力气也用完了。使节兮衔接，这个箭也射光了，这个使就是箭，弓弦也断了。那这个时候短兵相接，而白刃交锋，宝刀也断，白刃交兮宝刀折。当到两军相结的时候，那个刀也断了，两军促兮，这个促是颇近，双方面的军队颇近的时候，生与死立刻就分出来了，生死结，生死就可以看出来哪一方打赢了就生了，哪一方打败了就死了，这个生死就可以立见分晓。想你在终身一地，如果是投降吧，那么就会终身成为一地了，投降到敌人那边一辈子就回不来了，成为一地了。战你在，如果再战吧，那也只有让白骨铺露在沙场之上，但已在铺布沙地。所谓沙地的就是那些沙场上， 被这个黄沙铺堵在那。那这两句意思就是说，不管是降也好，战也好，那都是非常凄惨的一个结局。投降的话，终身一地；再战的话，那就战死在沙场，把尸骨铺露在沙砾之中。了无声息，山岌岌；夜正长兮，风习习。飞鸟已经没有声音，而群山也显得很寂静，黑夜还非常的漫长，夜正长兮。那么只有寒风细细的在吹，这个细细是风吹的声音。飞鸟没有声音，群山也显得很寂静，那么夜晚还非常的漫长，只有细细的寒风在吹。魂魄聚息，那么这些兵士们死了的魂魄凝聚在一起，天空也魂魄结系，天层层，鬼神聚系，云密密。这个天层层就是说天空昏沉沉的，好像是死者的魂魄凝聚在一起那个样子。那么乌云是阴森森的，这个密密就是阴森的样子，浓密的样子。阴森森的乌云，浓密密的乌云，就好像是鬼神聚集在一起那样。那么这个四句也就是描写战场上那种悲惨的景象。